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将在下个星期开始四中全会，会上将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把法治列为会议的首要议题。香港警方星期五凌晨的时候突袭拆除了抗议人士设置的路障、帐篷等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后几天内将派遣专家小组前往科特迪瓦和马里，评估那两个国家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工作。而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联盟表示，有限的基础设施和不足的人力资源是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主要挑战。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是几则国际新闻。在星期四的时候，库尔德族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进行的保卫战呢，可以说是进入了第二个月。他们跟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力量之间的合作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密了，目的是要击退试图占领科巴尼的伊斯兰极端教派组织伊斯兰国。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说，自从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在9月16号开始在土耳其边境一带采取攻势以来，已经有600多名战斗人员被打死了。这一人权观察组织还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两倍于上面说的这个数字，因为交战的双方都对伤亡的情况极端保密。美国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在科巴尼地带增加了对伊斯兰国这一组织的空袭。美方承认已经同叙利亚的一个库尔德政党举行了首次直接会谈，该政党跟库尔德游击队有联系。美国和土耳其之前都称那些游击队是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同库尔德民主联盟上个星期六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会晤，但是那次会晤并不代表双方同意要协调对付伊斯兰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表示，欧洲地区的一些领导人表示不愿意理解乌克兰东南部的真实的局势。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星期五在意大利的米兰发表了上述评论。在此之前，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其他欧洲的领导人举行了早餐会谈。会谈的目的是为了要缓解乌克兰激烈冲突的紧张局势，解决由于天然气的供应而引发的争议。星期五早些时候，普京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克里姆林宫方面后来表示，普京和默克尔两位领导人在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上意见相左。预计乌克兰的危机将成为在意大利的米兰举行的亚俄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莫斯科和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寻求解决天然气供应的纠纷，结束六个月来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的战斗。在今年六月的时候，莫斯科以乌克兰有50多亿美元的天然气欠账为理由，而中断了对缺乏能源的乌克兰的天然气输送。双方目前还没有就恢复天然气供应达成协议，而严冬即将到来，欧洲国家的有关消费呢也将上升。各位听众，香港警方星期五凌晨时分突袭了祖赛街道的两个星期的抗议营地，拆除了抗议人士设置的路障和帐篷等等，有大约100名警察参与了这次突袭拆除行动。他们的行动目标是位于维多利亚港对面的一个地区，并不在香港金融机构密集的 主要抗议场地。警方在店铺众多的旺角地区包围了大约30名抗议者，但是那些抗议者后来自行离开该场地，并没有进行抵抗。这是自从今年9月底以来，香港警方打通道路的第三次行动。抗议人士自从9月底以来占领了香港的一些中心地区，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干涉香港未来的地方选举。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有几百名警察挥舞着警棍，并且还动用了胡椒喷雾，将一些试图控制政府总部附近的一条街道的示威者挡了回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香港局势方面，在上个星期三，几百名警察挥舞着警棍，并且还动用了胡椒喷雾，将一些试图控制政府总部附近一条街道的示威者挡了回去。而与此同时，一些便衣警察将一个双手被捆绑的抗议者拖到了一所楼房幽暗的入口处，反复对他拳打脚踢。整个过程历经4分钟。有关的录像曝光之后呢，人们晚上去到了香港警察总部外面进行抗议。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他目前正在探寻和抗议领袖之间进行会谈。他说，有一些中介方面目前正在协助安排会谈事宜，最早可能下个星期举行会谈。港府这个月早些时候同意同抗议人士之间举行会谈，但是在学生领袖们誓言要扩大抗议活动之后呢，取消了会谈的计划。政府方面认为抗议活动是非法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他可以就普选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北京的共产党当局表示不会改变筛选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的决定，并表示不会再度推出进一步的选举方面的改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将在下个星期开始的四中全会上讨论如何依法治国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列为首要的议题，在一个四中全会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10年之后，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近2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记录备受批评。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常常超越法律，虐待维权公民，大肆镇压不同声音。法学教授陈光中说，
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破网限制权力。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人称维稳沙皇。在他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陈光中教授指出，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这种倾向应该纠正。我估计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把维稳的权利要限制在 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而不能为所欲为。
在北京街头，许多人认为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就是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大伙儿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他怎么稳定呢？他就稳定不了。你先觉得，大家觉得有公平了，对吧？有自己都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尊严了，心态放平了，这个社会呢才能稳定。我是这么觉得。
不过，鉴于过去几个月来，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周世峰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周世峰表示，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好多是不作为犯罪，甚至治安都不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
他说，在当今中国，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
客观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这背后的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政治因素胜过法律因素。
两个多星期来，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那个他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都会引发骨牌效应。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土耳其现在可以说是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这一国际联盟的一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方面还拒绝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有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土耳其的区域事务重点和美国的区域事务重点有所不同。他们说，华盛顿的重点是伊拉克，而土耳其的主要目标呢，则是推翻叙利亚现任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土耳其加入联盟的犹豫不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城市科巴尼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科巴尼，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抵挡伊斯兰国的进攻。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一直请求安卡拉出兵，防止激进分子攻陷叙土边界城市科巴尼。但是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据称坚守科巴尼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的亨利·巴基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安卡拉宁愿看到科巴尼陷落，因为如果叙利亚北部出现一片独立的库尔德地区，会促使库尔德工人党寻求类似的分权协议。
For the Turks strategically, especially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in negotiation,
从战略上来说，特别是在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就解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举行谈判的过程中，叙利亚北部出现另一个自治的地区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
巴基和参加讨论的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埃里克·艾德尔曼都认为，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土耳其的最大利益。
显然，美国和土耳其需要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与土耳其考虑重点的不同，妨碍了两国的沟通。最近，在两国是否就美国使用土耳其南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达成协议的问题上， 双方公开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表示，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土耳其否认了这一说法。巴基说，从长远利益来看，保持孤立态度对土耳其来说是没有益处的。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被围困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城镇科巴尼城内的库尔德守军呢，抵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呢，已经长达一个月了。他们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有所帮助，但是需要武器和弹药来抵挡敌方的攻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为您发回的一篇报道。
最近几天，关于科巴尼即将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的预言频繁出现。美国官员也公开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尽管预言如此，库尔德人仍在坚守。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已经成为挨家挨户的街道巷战。美国战机增加了对圣战分子的空袭力度，希望能够帮助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减轻压力。本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机也加入空袭，因此和上周相比，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击次数增多了。科巴尼市议会发言人伊德瑞斯·纳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 Skype 告诉支持者，联军战机帮助他们牵制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说，
他们在科巴尼及周围的轰炸很有效。
但是他承认，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正在取得进展。他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没有有效的武器，而他们动用了坦克和大炮。
美国官员说，在过去48小时中，他们进行了21次空袭，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进展，而每一次空袭都可能包括发射数枚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导弹。人们不时听到军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这些天来，战斗已经有了规律。每天早晨开始时一切平静，但是到午餐时间可以听到渐强的轻型武器激烈开火，还有空袭，随后渐渐减弱。然后到了傍晚，太阳开始下山，战斗重新开始，整晚都充斥着喧嚣和激烈的枪炮声。本周，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尝试使用自杀式人体炸弹从库尔德守军中炸出一条路，他们进行了大约10余次尝试。在边境的另一侧是土耳其，在15千米长的面向科巴尼的低洼村庄和小山上，从科巴尼逃出来的难民和本地库尔德人一直在翘首观战，内心五味杂陈。当他们看到空袭之后，空中散出缕缕黑色烟雾，便大声欢呼，并伸长了脖子看着城里被炸的军火库。他们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时而相信城镇不会沦陷，时而灰心沮丧，觉得武器和人数都不及对方的守军，无法支撑。有些人感到毫无希望。17岁的格里扎尔刚刚目睹了一次空袭，击中小镇西边，地点距离他家农场很近，有可能击中了他们的房子。他悲伤地说，
You see that your home is gone and you can't do anything.
你看到你的家就这么没了，但你无能为力。
联合国官员和库尔德人已经呼吁土耳其政府开辟一条走廊，让库尔德志愿者支援疲惫的守军，但是土耳其政府拒绝允许武装人员过境。土耳其官员说，他们担心南部边境被卷入战争。周三，守军成功设法从激进分子处夺回一处战略高地，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弹药即将用尽了。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土耳其叙吕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后几天内呢，将派遣一个专家小组去到科特迪瓦和马里两个国家，评估那里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工作如何。世卫组织健康安全应对部门的主管对媒体表示，世卫组织也将同另外13个面临着埃博拉传染高风险的国家进行协调。这些国家跟埃博拉疫情集中爆发的国家，或者是领土接壤，或者呢是商业旅行往来频繁。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埃博拉病毒已经造成了大约4500人丧生。 死者呢主要集中在非洲的几内亚、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欧洲国家的卫生部长们星期四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开会，商讨在欧洲边境和机场如何甄别病毒携带者。上个星期，美国的五个机场已经实行了新的甄别措施。来自西非病毒集中扩散国家的旅客大部分都从那五个机场入境美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托马斯·弗里登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禁止来自西非的旅行者旅行只能够使埃博拉疫情更难以追踪。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授权派遣美国的预备役军人去增援在西非国家应对疫情的美国官兵。美国方面目前已经答应派遣多达4000多名官兵到西非去帮助那里处理埃博拉疫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在休会期间特意召开听证会来讨论美国对埃博拉疫情还有美国境内第二名护士感染埃博拉的这个应对措施是否是足够的和恰当的。有议员表示，美国民众对于埃博拉疫情是否将在美国国内大幅度爆发越来越担心，同时呢，也对政府所做出的反应和处置措施感到失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10月16号就埃博拉问题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应对埃博拉的对策。议员们向前来作证的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莫菲批评说，政府部门低估了这次的埃博拉问题。
When the latest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was confirmed months ago,
几个月前，当非洲爆发埃博拉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这和1976年爆发的埃博拉类似，可以很快被制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低估了这次埃博拉爆发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应对埃博拉的能力，因此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莫菲众议员说，这些错误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也表示，民众对埃博拉问题越来越担忧。
这不是演习，人们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令人无法接受。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跟在场的各位保证，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的工作，确保美国人安全。美国和全球卫生社会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策略打击目前在世界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家医院出现第二名照顾过因埃博拉而死亡的病人邓肯的女护士受到感染，成为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的第二宗病例。根据报道，这名护士发低烧后还得到疾控中心的准许搭乘民航客机旅行。议员们就此纷纷质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弗里登并没有直接回答议员们的问题，并且不断重申疾控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美国人。
据我所知，他确实和疾控中心联系过，我们也和他讨论了他所报告的症状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评估。
第一名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星期四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德州第二名护士感染后，星期三立即取消了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行程，并在白宫主持会议，商讨各部门如何因应埃博拉疫情。他下令必须以更积极的方式防治埃博拉。在听证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来自西非的旅客实行旅行限制。
我
要重申，我担忧的是，目前政府仍然拒绝考虑对来自埃博拉感染最严重地区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每星期有1000名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进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人认为旅行禁令不会奏效。
这种封锁的方法是不能阻止非洲民众旅行的，他们可以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
弗里登也认为，旅行禁令无法有效防止埃博拉。
如果我们禁止旅行，很有可能人们会改成通过地面交通旅行，也无从得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采取很多措施。
这次听证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多数议员在紧张竞选的时候举行。不过听证会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埃博拉问题发展的高度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非洲方面呢，非洲国家联盟表示，有限的基础设施还有不足的人力资源是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主要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从亚里斯亚贝巴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非洲联盟表示，当前需要包括医院和治疗中心等在内的更多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能够在这些医院工作的人员。美国、英国及法国已经开展了项目和计划，帮助满足基础设施需求。但非盟委员会主席恩克萨扎纳·德拉米尼·祖马说，人力资源也十分关键。他说
：“W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pledging, not many countries pledged human resources, and yet if the infrastructure is……”
当国际社会给予援助时，很少有国家给予人力资源方面的援助，就算建立起了设施，还是需要人力，需要医疗人员在这些医院和治疗中心工作。
当前非盟已向受疫情影响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派遣了100名医疗志愿者，另一组医疗专业人员将抵达几内亚，但仍需更多的志愿者。德拉米尼祖马说，非洲联盟已向成员国首领上书，要求更多的人员。他说
To see if each country can give us not a lot, maybe up to 10, 20 each.
我们看看是否每个国家能派给我们，不用很多人，差不多10-20名人员给我们。如果每个国家都能派人，那我们能增加数以百计的医疗工作者。当然，我们也会与其他国家、非洲以外的国家对话，看他们是否愿意派遣医护人员。但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作为非洲大陆的主要责任的一部分。我们要尽可能多的把人力资源动员起来。
非盟社会事务专员穆斯塔法·斯迪克·卡洛克刚刚完成对西非受灾影响最严重的3个国家的访问。他说，问题十分严峻，但要抑制埃博拉病毒的蔓延，提高民众自身的意识非常重要。
It's tied up with the culture, cultural practices.And the way people think. If you have a relative,
这和文化习俗及人们的思想方法紧密相连。如果你有一位亲人感觉不适，一位亲人他病了，你很有可能是想去照顾他。但现在我们告诉你，如果有人病了，你要向他人寻求帮助。如果他们有发烧症状，你得向他人寻求帮助。我们会把他们从家里带走，而且你暂时见不到他们了，直到那些幸运好的人病情好转之后被送回家。
非洲联盟已经组建了一支专项工作组，名为非盟应对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到目前为止，这支专项组已经收到3500万美元的拨款承认，这是将运作维持到明年1月底的所需的款项。目前到位的款项是1800万美元。自2013年11月通报了首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以来，已有近4500人死于埃博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为您介绍了香港警方在星期五凌晨的时分呢，突袭拆除了抗议人士设置的一些路障和帐篷等等。星期五晚间，不满香港政府在整个抗议过程中做法的一些学生和民众呢，又冲到了旺角地区。下面是来自香港的最新消息。
数以百计的示威者星期五晚间涌至旺角弥敦道以及亚街老街交界的集会现场，与警方进行了对峙，并且发生了冲突。在警方星期五凌晨顺利清除旺角占领区的路障及帐篷之后，一些坚守弥敦道南行线的示威者批评警方以清除障碍物为名进行清场。而至晚上七点钟前后，大批的市民前往旺角集会的现场进行声援，挤满了三条行车线。随后有人突破警方的防线，与警方发生对峙和冲突。警方举旗警告，并且多次释放了胡椒喷雾，现场一片混乱。有市民被胡椒喷雾喷中，也有人戴上了眼罩，并且用雨伞抵挡。多人被警方制服以后被带走。大批配备防备装备的警员赶往现场增援，驱散在亚街老街马路上的市民，其中包括用盾牌将集会人士推上行人道，并且在行人道旁列阵，以防再有人冲出马路。一批警员还组成了人链，让车辆可以在亚街老街通行。另外，警员在弥敦道的北线组成了人墙，防止在南线的集会人士冲上北行线。目前现场仍有大批的示威者和警方对峙。和平战中运动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谴责特首梁振英一方面声称与学生进行对话，另一方面又下令清场，为对话设置障碍，令人强烈质疑政府方面对话的诚意。除此之外，学联晚间发表了公开信，批评警方清晨在旺角清场明显是有预谋。学联还要求下星期三前与政府进行对话，并且希望政府不要再立场反复，双方才能有对话的基础。学联同时呼吁港人团结力量，维护占领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就香港的最新局势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是由申华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乌克兰。在乌克兰，禁止曾经在亚努科维奇担任领导人期间在政府内担任官员，还有一些前共产党、共青团和克格勃官员在县政府任职的这么一个清污法星期四生效了。乌克兰政府内阁当中的数十名高级官员由于这项法律的生效而辞去了职务。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内阁星期四公布了第一批因为清污法而被迫辞职的21名高级官员的名单，这些人中包括了国防部副部长、水利资源署署长、国家航天局局长、毒品监督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等人，另外包括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在内的19名高级官员，在清污法实施的前夕也宣布了辞职。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内阁要求总统根据清污法解除一名地方州长的职务。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在清污法的影响下，许多政府内阁的高级官员纷纷递交了辞呈，他的办公桌上有厚厚一叠的辞职信。乌克兰总检察长亚列马说，他手下的88名高级官员在清污法实施后也将辞职。星期四开始生效的清污法禁止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高级官员、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安全官员、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官员、克格勃官员和县民，以及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在当今的政府中任职。乌克兰议会9月份通过了这项法律，总统波罗申科几天前在清污法上签了字。刚刚从基辅返回莫斯科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实施清污法是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基辅独立广场民众示威中提出的一项主要要求。乌克兰社会民意也强烈要求尽快实施这项法律。乌克兰各主要政党目前正在为本月末将举行的议会大选做准备， 实施亲务法也是许多政党在竞选活动中提出的一项主要口号。尼克里斯基说，我看到在基辅街头有很多的标语口号和传单呼吁当局实施亲乌法，所以确实能够感受到参加议会竞选的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势力呼吁实施这项法律。总之，在尽快实施亲乌法方面，当局所受到的来自乌克兰社会民意的压力非常大。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经济状况不好，实施亲乌法是当局能够兑现承诺可让民众感到满意的为数不多的措施。乌克兰政府期望亲乌工作将会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总理亚采纽克说，亲乌将分成4个阶段，首先从政府内阁、国家安全局、国家保卫局开始。他领导的内阁为此已制定了亲乌计划，将从下个月启动。除了将对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局长等根据亲乌法逐一甄别外，乌克兰政府各部门也将设立自己的亲乌委员会。从今年年末起，将会对乌克兰的9000名法官根据亲乌法逐一甄别。从明年6月和9月起，将开始针对地方政府机构和军队展开亲乌工作。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内务部机关的数十名高级军官将因为亲乌法而失去职务。内务部还将根据这项法律，对那些被怀疑参与镇压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基辅独立广场民众示威的军人展开调查。20多年前，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东欧各国、波罗的海国家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行动。格鲁吉亚几年前也实施了类似的清污工作。乌克兰这次成为继波罗的海3国和格鲁吉亚之后，另一个实施清污工作的前苏联地区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曾出现过不少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声音，但后来这些声音越来越少。在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执政之后，有关清污的呼吁完全销声匿迹。许多评论人士认为，正是由于没有从事清污工作，俄罗斯的民主进程才遭遇挫折。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没有清污，同拥有共产党领导人背景的叶利钦有关。此外，当时的俄罗斯领导层没有政治勇气，而叶利钦在政治上迫不得已，曾向共产党保守势力做了些妥协让步，这些都使俄罗斯的清污呼声最后不了了之。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当时就曾讲过，俄罗斯的许多问题不能解决，并非因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是前克格勃官员、前共产党的书记们夺取了政权，他们分配了权力，因此他们阻挠了俄罗斯社会的前进和问题的解决。尼克里斯基说，与乌克兰完全不同的是，俄罗斯也没有那样多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立法清污，所以当局也感受不到来自民间的压力。但刚刚生效的乌克兰清污法在国内也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和怀疑。一些批评声音认为，清污法波及面太广，即使那些同政治无关、曾经为旧政权效劳过的技术官僚也将辞职，这将影响国家的管理和运转。曾经在亚努科维奇政府中担任过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职务的乌克兰财阀霍罗什科夫斯基说，清污法将会导致乌克兰陷入混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才美国各大电视台都报道了一条突发性新闻，就是说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任命了负责埃博拉疫情处理事务的一个主要官员，他的名字呢是 Ron Klain， 就是克莱因。目前美国各大电视台上面播放的这个图像呢，都是和相关的新闻呢，都是美国国家医疗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的官员和大夫呢，穿着这个白大褂，在电视上为大家介绍呢，就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个护士呢，美国护士哈，如今的状况如何？ 美国国家医学研究所的这个大夫说呢，这位护士呢，目前呢病情是处于稳定的状态，而且呢说他目前是受到了最好的、最佳、最有可能的、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下面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方面，中国官方媒体称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的背后呢，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么说呢，就是说指责美国支持在香港或者其他地区的民主抗议活动呢，也不是第一次了。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为您发回的报道。
一些中国大陆的报纸称，涌上香港街头的示威游行一定程度上责任在美国。报道说，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员与抗议组织者见过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和西亚北非地区事务的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几个月前与战中灵魂人物见面，讨论战中运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外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在当前香港的事态问题上，我们要求其他国家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因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各方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
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支持民主的立法委员收受了美国政府的资金。文章提及一名网民想在香港经营小生意，但是由于这次大规模抗议而无法如愿。这名网民说，他有文件证明美国为民主及工人权利活动提供资金。杨哥是关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党的路线一书的作者，他说，把动荡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这不是中国的新手法。
This is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Afterwards,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reports about sort of black hands.
这其实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的情况非常相似，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黑手的报道，他们那时候用的是这个词，总是有一小撮幕后黑手操纵民众。
人民日报的其他报道则指责抗议者尝试搞一场颜色革命，这个词指的是发生在前苏联的和平抗议。香港真普选联盟的郑余硕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说，将香港抗议活动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留下向示威者让步的任何余地。
This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n communist terminology, this means tha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emies.
这非常危险，因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这意味着不存在协商，也意味着严厉镇压是正当的。这在香港支持民主的团体里引起严重的担忧。
《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了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话说，战中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漠视基本法。郑余硕说，学生抗议是出于对香港未来的恐惧。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 protesters also feel that if we do not come out now, we may not even have a chance to speak out.
我认为很多抗议者都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几年以后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再发声了。而且有一股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不想成为像上海一样的另一个中国大城市，我们想保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基本权利。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否认了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其与战中组织者会面的指控，并称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是在去年春天主持了一场与民主支持者的研讨会。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详细公布了香港经费的接收者，2013年的总额是69万5000多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大陆的国台办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该对香港的政改 说三道四。中国国台办的这个言论呢，在台湾可以说是引发了震荡，各个主要媒体呢都纷纷发表评论，试图要揣测北京方面的意图是什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国庆讲话论及大陆及香港政改，希望北京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中国国台办两次回应，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说三道四，两岸关系出现碰撞。台湾媒体纷纷议论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的可能。联合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两岸关系不进则退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不久前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时，多年来首次在台湾宾客前重提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话题。社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最近在一系列涉台的重大场合只字未提近十年来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令人担心中共领导人是否将在四中全会前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由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调整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阶段。旺报题为四中全会前习近平挑明对台政策底线的社论也指出，北京高层最近强调一国两制在实践上会考虑台湾现实，表明习近平不满马英九最后任期的施政弱化导致两岸事务推动不利，于是干脆挑明对台底线，不愿再节外生枝。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周世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岸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
大陆是在逐步的调整对台的政策。从最近这两个月的发展啊，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后啊，其实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啊，对台政策呢将有比较新的这种思考方向。
习近平最近的对台言论前引九二共识，凸显一国两制，已经引起台湾各界的密切关注。周世雄教授认为，九二共识是过去近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支柱，北京若急于以一国两制而代之，实属不明智。
因为有九二共识，所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马英九总统上任到今天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两岸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密切，几乎在经贸的领域或者在其他的比较软性的领域里呢，两岸几乎是在同步的向对方增量。因此呢，我认为有九二共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架构，作为一个两岸继续往前迈进的一个基础啊，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报的社论说，九二共识主导了近十年的两岸关系，借助于它的效益，北京守住了一中框架的底线，台湾的蓝营则有了一中各表的空间，绿营也被迫为台独划出禁区。正是因为两岸有了九二共识的默契，国民党才赢得两次总统大选，也让两岸签订了21个协议，更使得民进党内出现了冻结台独党纲的声音。社论进一步指出，大陆若以一国两制取代九二共识，仓促地从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迈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新阶段，那就不仅会断送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而且会给民进党的台独势力解套。不过，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周世雄教授认为，现在就说大陆已经调整了对台政策的底线，还为时过早。
因为目前看来，一个中国或者简称九二共识啊，基本上对台的政策上，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呢，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真的如外界的想象，或者是外界的推论呢？九二共识呢走入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呢，我想我比较保留。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个半年或三个月，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马英九总统最近在国庆讲话中重申了台湾的两岸政策，表示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内继续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继美国政府官员说中国方面的在南中国海呢填海造陆的举措呢是引发区域国家担忧和不稳的来源之后呢，台湾的国安局局长日前也指出，中国方面对南中国海几个岛礁的建设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的，而中国方面对这个地区呢则有着全盘的战略规划。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说，台湾国安局的局长李祥宙在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事务委员会答复国民党籍的立委林玉芳质询的时候说，针对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岛礁大规模填海造岛的行为呢，李祥宙表示了担忧。他以台湾和中国都称为是华洋礁的克德朗礁为例，指出在2013年3月的时候，中方在那里填海造陆的面积呢，当时只有1000平方公尺，而是在今年7月的时候呢，面积则达到了14万平方公尺，到了9月底的时候呢，更是增加到了18万平方公尺。李祥宙还表示，解放军在五个岛礁的填海造陆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的。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最近对这些的岛礁进行了逐一的巡视，以行动明确宣示了中国对这一地带的主权以及在这一地区的全盘战略规划。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这个星期发布了九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似乎呢又显示了中国经济呢进一步放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低于政府年初制定的3.5%目标，也是中国近五年来未曾有过的新低点。另外，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使得九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1.8%，延续了自2012年2月以来的下降趋势。消费价格上涨放缓以及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担忧。有些投资人认为，在2014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不到7.5%目标的情况下，北京当局或许会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作为。不过，市场对这种看法并不一致。密切关注亚洲市场的亚洲经济集团创办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对路透社说，
以韩国和台湾来说，或许中国经济放缓对他们是负面消息，不过对其他市场而言，中国经济减缓意味着铁矿石、煤炭和石油会更加便宜，总而言之就是更便宜的原料，对于许多消费市场这实际上是极为正面的。
沃克说，在目前利率仍低、美元相对强劲的情况下，新兴市场会是未来一段时间资金流入的目标。沃克说，
许多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基本面仍然很好，我认为这有弥补作用，我们将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看到资金流入这些地方。
沃克认为，尽管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中国工业品和房地产领域都将成为明日黄花，但中国的服务业及国内需求方面还是有极大的投资潜力。法国巴黎银行驻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伊雷说，房价下跌、工业产能过剩及货币升值等各种情况都显示，中国的通货紧缩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变得更为严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埃及发生的数起攻击事件导致两名警察死亡，另有将近十几人受伤。星期四傍晚，警察在西纳北部首府阿里什巡逻的时候，一次爆炸炸毁了他们的警车。埃及官方媒体说，在首都以西约400公里处尼罗河三角洲城市坦塔的逊尼派穆斯林宗教节期间发生的连环炸弹爆炸事件，有11人被送往医院，警方还在附近拆除了第三个爆炸装置。中东通讯社说，星期四有5名涉嫌人员因与坦塔爆炸案有关而被逮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说，一些欧洲领导人表明不愿意理解乌克兰东南部的真实局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五在米兰发表有关评论。此前，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其他欧洲领导人举行早餐会谈，会谈是为了缓解乌克兰激烈冲突的紧张，解决因天然气供应引发的争议所做出的新的努力。星期五早些时候，普京会晤了德国总统默克尔。克里姆林宫后来表示，两位领导人在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上意见相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的很多亚洲邻国把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的象征。星期五是日本秋季大祭活动的第一天，安倍晋三向这个位于东京郊区的靖国神社供奉了一个日本传统的盆栽，但是本人并未亲自前往参拜。自民党议员尾真秀九对参拜进行了辩解，他表示参拜没有冒犯别人的意思。安倍晋三去年参拜了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和韩国的强烈不满。中国和韩国是日本二战前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受害国。一名联邦大陪审团星期四对奥马尔·冈萨雷斯提起起诉，包括袭击和拘捕两项控罪。冈萨雷斯翻越围栏进入白宫，引发白宫人员疏散和外界对白宫安全防范措施的批评，并且最终导致美国特勤局局长朱莉亚·皮尔森引咎辞职。冈萨雷斯身上藏有匕首，车上还有一把砍刀和数百发的子弹。他在被制服前一路闯入了白宫的东厅。下星期二，奥运会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将就得知自己的命运，届时一名南非法官将宣布对他的判决。皮斯托瑞斯被控开枪打死了他的女友瑞娃·辛坎普。星期五在律师做完庭审的最后陈述之后，法官宣布休庭。检察官说，十年的监禁是能够让社会满意的最低刑期。缅甸记者对一项逆中的立法提出了反对，这项立法将授权成立一个广播理事会来监管和统筹缅甸的电视和广播行业。这项由政府提出的议案周四在几乎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在上院获得通过。提案对缅甸私营广播电视的外资持股权加以限制。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